1985年，年仅18岁的他踏进清华校园，出身寒门，满是青涩。谁曾想，这个少年会成为中国半导体教父啊！而15年后的2000年，清华校园内邻家有女初长成，明眸皓齿，身形苗条，长发飘飘，青春活力又满是知识的味道。谁曾想，这个少女会成为教父的女人？那一年，赵卫国以新疆沙洼县首位清华学子的身份考入了清华电子工程系，轰动了全县。著名的1985无线电班啊，就是业界享有盛誉的1185班。这个班里产生多位中国芯片界的领军人物，被誉为半导体大佬班。为科班出身的赵卫国，2000年以前一直从事科技科研工作，并在1999年把自己创立的中华医疗网卖给了海外基金，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500万美元，然后回乡投资地产，又赚了一大笔。刚过30岁的他，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，似乎变得无趣起来了。男人啊，有了钱，很多钱后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2003年这一年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。那不仅是事业，还有男人、女人那点事。清华校友会上，过亿身价的赵卫国是同济生中的佼佼者。因为班里的其他人还都在苦逼的研究芯片技术呢，哪来的钱？也只有他顺利转型成功了。他散发出的特有的金钱的味道，在象牙塔内变成了荷尔蒙激素分泌出来，招来了无数小迷妹的崇拜和围拢。其中有一个只是在台上飘过去一眼，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就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李路源，清华2000级经管学院的学生，留给百科资料的除了这个信息，就是一张模糊的照片，但依然能看到他清新脱俗的气质。而时隔20年的我，也曾多次走在大学那个郁郁葱葱的林间小路上，不分白天和晚上啊，腿都走酸了，可为什么就是没有学妹们围拢上来呢？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有人是一根烟的功夫啊，刹那芳华一眼万年，而有人却把它抽成了雪茄。2年的美好后，转眼来到了2005年，赵卫国创办了建坤集团。刚毕业的第一年，他便成了持股15%的股东，又是公司的高管，又是赵卫国的秘书兼助理。这是他美好的大学校园2年来尝尽了烟雾缭绕的滋味打拼下来的成果。4年后的2009年，机会来了。清华校办企业紫光经营困难，建坤集团以 2.8 亿元入股，获得了 35.29% 的股权。赵卫国出任总裁，启动了混改。2010到2013年，多轮的增资扩股，建坤持股升至 49%， 赵卫国出任紫光集团董事长，兼任清华控股高级副总裁。而毕业10年后的李路源也早已能独当一面了。那么真正的大机会也来了，因为2014年9月26号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了，紫光集团以清华之名，实则就是赵卫国一个人说的算的啊，获得了无限资金支持，17.8 亿美元收购了展讯通讯，第二年又以 9.07 亿美元收购了瑞迪科。2015年5月花费150亿元买下了新华三 51% 的股权。2016年继续入主武汉新星，联合其他公司成立了长江存储，在武汉、成都和南京设立了三大半导体制造基地，总投资达到了700亿美元。2013年到2019年这6年的时间内，赵卫国并购了20多家不同类型的芯片公司，总资产高达3000多亿，而疯狂并购的一切资金来源都是国开行为主的银行加上发债啊。更疯狂的是，这一系列的并购并没有让中国半导体免于卡脖子，而他却早已打完了几千亿的资金。更疯狂的是，他在前面并购，他在后面敛财。赵总在台前高喊产业报国，李小姐在幕后在忙着注册空壳公司，接收来自紫光系的输血。注册资本仅仅百万的公司，竟然能签下紫光系近30亿的合同。2019年赵卫国的身家高达250亿，建坤集团当初 2.8 亿入股的清华紫光甚至都没有实缴出资啊。15年后财富暴增了百倍，那么占股 15% 的李小姐身价也妥妥的过了50亿。持续的高杠杆运作，富了个人，贫了集团公司。2021年紫光集团爆发债务危机，进入破产重组。2022年赵卫国、李路源被查，2025年判决认定其通过建坤集团实施利益输送，涉案超14亿，全部跟李路源相关。案件的人物关系，李路源被定性为赵卫国的特定关系人。只是蹊跷的是，赵卫国被宣判了，却迟迟没有李小姐的相关处理结果，除了一张照片，甚至都没有他的其他资料。2005年那晚，晚风揉碎了暮色， 漫过清华园的青砖黛瓦，老学长和嫩学妹依偎走在林间小道上，脚下的石板路印着百年的温润，而道旁的法桐之叶轻摇，筛下了细碎的光波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那我们的公司就叫健坤集团吧。文化人就是不一样，即使坏事干尽，依然会师出有名，冠冕堂皇，骚气十足。